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请听我来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之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在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之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以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在这一个世界上呼召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名分和权柄来到你面前侍奉敬拜你。恳求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求主按照我们个人的光景亲自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都有恩可得。我们心中有愁苦的，求主赐下喜乐；我们心中有重担的，求主将那容易的轭赐给我们；我们心中有各样的烦心的事、苦闷的事、悲伤的事，甚至有失望的事情，求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希望。恳求主借着圣灵此刻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有关于耶稣基督出来服事传讲天国的福音之前的比较详细的完整的一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故事之前有关于耶稣生平故事，我们所知道的也就是他在拿撒勒长大，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后面的基本上四卷福音书详细记载的都是以他出来传讲天国的真道的，也许是三年，也许是不到三年的这样的传福音的比较紧密的紧凑的这样的记载。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之前的这个故事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之久。这个故事比较凑巧的是，前面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和路加都把它作为耶稣基督事工的开端。这个故事当然是耶稣自己后来教导门徒的时候所提出的，不然的话门徒们对这个故事是 不可能有所了解的，因为这个故事中所涉及的就是耶稣与魔鬼撒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耶稣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故事作为他比较重要的事情教导他的门徒呢？其实这一个故事，如果我们读里面，似乎有三个不同的片段。开始的时候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于是耶稣就禁食，总共有40个昼夜。禁食40天，于是从人子耶稣的角度上来说，他饿了。40天在旷野禁食，给他最大的威胁的，那就是饮食，要吃东西。40天没有东西吃，肯定是饿了。于是撒旦就进前来，来到耶稣面前，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计谋，因为如果从简单的人的逻辑上来说，耶稣怎么样做，撒旦都有控告人的借口。因为撒旦是这样讲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如果耶稣不把石头变成饼，那言下之意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那么你不变吗？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这是第一层的陷阱。第二层，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变成食物，可以。撒旦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事实，耶稣能不能拿石头变成饼呢？当然，对于耶稣来说，没有石头要变饼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这背后的斗争却是更深远的。我们不要简单的以为耶稣否定食物，食物不重要，不是的。耶稣并没有说来跟随他的人就不要吃饭了，来跟随他的人就可以停止吃喝了，没有。耶稣他在这里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那是耶稣回答：经上记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这个回答，在表面上来说，跟撒旦当时所直接讲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没有关系，但事实很有关系。因为耶稣告诉他，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什么是神的话呢？耶稣后来也向门徒们解释了什么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也可以当作食物，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5章和第6章，耶稣在反复地强调一个，他的话就是道，是生命，是饮食，是食物。我们在这里不要简单的把属灵的上帝的话和世界的事情就一刀两断的切开。 耶稣这里在对付撒旦的时候所用的是一种权柄，而不是以撒旦做争辩，这是一个有本质差别的。耶稣不必跟撒旦做争辩，而且我们也不要，任何时候都不要与撒旦对话，因为你只要跟撒旦对上话，没有主的智慧，撒旦的这样的圈套是非常可怕的，它本身是一个有陷阱的。今天的世界上的人的智慧总是在这样展示的，我们向人传福音，在向人讲上帝，很多人都挑衅，很多人都嘲笑说，上帝能不能举起造一块他自己举不动的石头啊？如果上帝能举起，那么这一块石头是造不出来的，如果上帝能造出来他举不起，那么上帝也是不全能的。但实际上这本身是一个伪的问题，因为它的背后所隐藏的是，首先把上帝放在人的思维与逻辑的推理之中来进行。但是耶稣告诉撒旦，主的话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主的话一切不成立，而归根到底要在主的话自己找到答案。什么是主的话？那就是主自己，道成肉身，道就是主的话，成了肉身就是在世上所向我们显示的人子耶稣。撒旦魔鬼没有下面的任何的台词，于是魔鬼就带着耶稣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一样的前世，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是出自于诗篇的一句话，撒旦讲了用了竟然是圣经上的话来对主进行一个挑衅，圣经上这样讲的，主会吩咐使者拖着你，所以你跳下去。夺人命的撒谎人的父撒旦，他的计谋就是这样，试探他并不是一种不合理的推论。给人的试探最可怕的是合乎理性推理的挑衅，它是合理的，合什么理？合人的逻辑推理。主耶稣，你跳下来没事，那么主跳下来有没有事呢？我们这种假设不必推，但是肯定没有事，他从高天下来都没事。但是主为什么不呢？主的理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试探上帝，试探上帝，我们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纠结与苦痛之中，往往的一个问题就是试探上帝。我们要试探主能不能，他的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上帝没有真实的相信和委身，我们并不相信上帝的话是真的，所以我们来试试看上帝的话究竟是不是真的。我们往往是落在了一种内心不确定的对主的话啊，主这样讲可信吗？说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可信吗？ 说我们的主曾经被害，第三天被埋葬在坟墓，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真的吗？说我们的主能够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真的吗？很多人在信仰的历程里面是在考究，它并不是一种相信，而是一种试探。这种怪圈给人带来的最大的，那就是灭亡。它是有与无的差别，而不是多与少的差别。不是说我信心小，于是我来试探主。试探的开端就是对上帝的话的否认。我们基督徒有多少时候是真正的把圣经的话当作真的是主的话呢？我们有多少时候读了主的话就相信就接受就跟随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来推理一下，考究一下，研究一下，对比一下，是不是真的。当然圣经是主的话，也不怕你考究，但是最终伤害的是谁呢？难道是上帝吗？不是，是不信的人。信不信上帝，对上帝来说是他既定的荣耀的计划的内容，对他没有伤害的，而对不信的人本身却是有与无的差别。不信你就失散了，信你就得到了。所以主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是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哪怕是拿主的话出来做证据。这是一种很严格的基督教所要追寻的信，这不是一个关乎有没有寻求真理的精神，而是人的劣根性。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开始，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开始，人就开始在怀疑揣测以互相的推诿罪过的历程。当始祖亚当夏娃开始吃善恶树的果子，把那果子也给了亚当吃之后，上帝来寻找，找到亚当的反应是，你给我的那女人把这果子给我吃，于是我就吃了。这就是亚当原有感谢赞美上帝为他造一配偶，如今变成你给我的那女人，如果你没有给我那女人我没有这个问题，你给我那女人，于是他把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个责任是谁呢？这个责任是另外那一个和你上帝。当人犯罪堕落以后，所有的一切的逻辑都已经限定在合乎罪的循环的逻辑。我们并不是否定人的想法、人的能力、人的思考活动的这样必要性，但是关键是它基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的动机是寻找生命，得到主的生命，得到创造主的生命，使我生命得到完整，还是我读了圣经，哎呀，这个能够帮助我这方面我就要，这个能够给我那一个启发我就要，那么这一个不能懂的，哎呀，不要。这是撒旦的计谋，撒旦就是这样来操作的。撒旦用圣经的话来让你无法，让你属世的理性能理清。但是主给我们的榜样，那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最有效的一个 保护自己生命的完整的途径。我们往往以为跟人家辩论，跟自己辩论能得一个结果，其实不需要。包括我们传福音，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要跟你争辩的，你就让他讲好了，你不必跟他，你想去说服他，那是达不到果效的。其实人非常奇怪的，人总是要削尖一个脑袋，要去钻，要去想，要去揪一个答案。但是如果人的生命跟创造主的生命没有联系，没有连接，你的答案永远都是有限的，日光之下的答案。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苦痛从哪里来呢？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害呢？我们又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闷、失望、无助？归根到底是你没有耶稣的生命，你没有创造主的生命，你的生命被有限的属世的肉体的生命给控制住了，你的生命成了有限的，成了只是创造世界之内的人的逻辑思维之中的。为什么有纠纷？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斗争，有战争？这个世界上人类历史有记载，间接直接因战争死亡的大概6到80亿人是在战争之中死的。这个世界上能够达到相咬相吞的一种动物，顶尖的那是人，动物界中能相咬相吞的只有一种，那是蛇。蛇能相咬相吞，但是蛇吞饱了一条大蟒蛇，它吞另外的一条蟒蛇，吞了它不会想到我吞食 A 我留下 B 明天再吞，我指定吸后天给我吞，不会的。但人会，动物界中一个狮子老虎，它占领了一个山头，它在这个山头范围内，它的捕猎范围够它吃饱，它不会说我老虎某人我占领这个山头，但是离我20公里的山头另外是我老虎 A 的，那归属在我名下。但人会，这种贪婪相咬相吞的本性，归根到底是罪和罪的扭曲导致的。它的背后是拒绝主的话，拒绝生命，它的生命是亏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一个破损了的社会氛围里面继续在蔓延，个体不完整。我们世界上会有人为什么失望，为什么悲伤，为什么有的人自杀？因为他觉得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家庭的纠纷？因为他觉得这个家庭的生活不能够使他的生活满足。我们所居住的范围之内为什么有刀剑凶杀抢夺？因为这个社团受这个罪不断的干扰。我们不信任别人的时候，我们本身就被罪控制。我们不能够用主的这样的宝贵的话语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本身罪就像这个故事中的撒旦一样，他在用主的话吞噬人的灵魂。但是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是主不能，而是不能与魔鬼有交易。第三个片段，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 都赐给你。好大的气势，撒旦！撒旦是堕落之子，有能力。我们不要忽略撒旦魔鬼的能力。你们有机会，有几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一个电影，叫《驱魔师》，也翻译叫《大法师》。这个撒旦啊，不是全能的，但这个撒旦有能力。这个故事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撒旦说：“你要啊降服我，我就把万国和万国的荣耀给你。”那什么是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呢？什么是国？当然是堕落的、败坏的、属世的这个国度，属地的国度。那么撒旦真的是主吗？撒旦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能够把万国与万国的荣耀赐给某一位吗？撒旦所要的，撒旦所要表白的，那就是如果你降服他，他会分给一部分他的力量给你，让你能得属世的这所谓的争夺而来的荣耀和地位。你靠着撒旦，撒旦就给你撒旦的力量。圣经说撒旦是撒谎人的父，就是你只要愿意降服撒旦，撒旦给你撒谎的本领；你愿意降服撒旦，撒旦给你凶杀的、夺人命的、夺弃别人真理的、给世界都制造灾难纷争的那种力量。你只要降服和归顺撒旦，撒旦那种可怕的灭绝的力量会分一步给你。但这并不是他能够赐什么，我们的主对他的赐职，那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一个主所给我们立下的，我们能够生命得保全的秘诀所在。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是有稳当的呢？拜主我们的上帝，侍奉主我们的上帝，这是最稳当的一个生命的保障的机会。已经离任的这个教皇，他在解释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信仰啊，就是原本没有盼望的、有罪的、堕落的人，像在沼泽地里面挣扎苦痛的时候，突然他踩到了一块基石，得了根基，能以站立，所以他的重心转移。”他原来的重心是无底坑，如今他的重心是根基耶稣基督，这是最安全的。我们信主、跟随主、侍奉上帝，不是为什么，而是为了基本的生存的必要。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探究和寻索，为什么接受耶稣，为什么寻求上帝？其实并不是说能够给上帝增加什么好处，而是给我们自身生命得了一个保障、确保。主的生命给我们，是使我们有根有基得以站立。我们原本站立不住，你原本站在哪里呢？你原本有什么根基呢？原本有什么依靠呢？你依靠这一颗地球吗？这个地球很伟大，伟大到承受几十亿的人都没问题，但这只是世界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其实也不稳妥的。 这个不久前不错，有一个俄罗斯突然什么天外的这个流星的这个天外来时就砸碎了多少的东西，有多少的人瞬息之间就受伤。不稳当，我们靠什么呢？靠兵靠刀吗？这个世界上历史几千年几万年下来，靠兵靠刀靠武力征服世界的帝王们又在哪里呢？即便他们有一个坟墓啊，这个坟墓都不太安全。越是名人的坟墓，越是被掘的几率比较大。靠兵靠人靠能力所获得的，能够使我们什么样的确保呢？能够有什么样的保障呢？靠金钱吗？你积累一笔财富，20年前存款200万人民币，据说现在就是60万还不到。你靠钱，这个钱会跑，突然之间没了，你什么事都不干，没花它就没了。你不信，要是现在谁家里还存着100万钱马克，你的心情是什么？你一定会，哎呀，怎么那一年不换掉？所以靠钱也靠不住。世界与世界的荣华能给我们什么？但撒旦他的诡计所要的是夺人命。主告诉我们是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从这一个故事，我们反过去可以学几个基督徒自我保命的方法，基本的自我保命的方法。第一，敬拜主，侍奉主。保命啊，它并不是说为了什么，而是基本生存需要。信上帝，接受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基本需要。只有耶稣，你的生命才得到完整。没有耶稣，你的心灵永远有苦毒和没有安宁。主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洞，像个黑洞，世界的物质、财富、名利都不能填满它。财富很好，但是当你能想积累10万达到目标的时候，你一定想积累20万，不能使我们满足。只有耶稣自己能使我们满足，因为我们是他自己按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得到主，侍奉他，是一种保命的基本生存的需要，有根基得以站立，不至于无立足之地。我们今天在这一个生存的范围之内，没有上帝，那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为这个是浩瀚浩妙无比的宇宙太空之中，如果没有主来保守，我们这一个地球怎么能安宁呢？这个地球怎么能够稳当到现在呢？它悬在空中，你再怎么想你也没办法想通，它怎么就能悬在那里？很多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引力地星球之间的力量导致的，它正好这个位置。但是按照这个概率，引力能量它会消耗这个能力，假如它原来需要那么大的引力，它现在消耗了，那我们不，这个地球不就滑走了吗？那我们离开这个轨道，我们还能存在吗？我们还有什么保障的可能呢？信靠主是因为主托住了我们，托住了不至于失散。其实我们每一天要死的概率比活的概率要大。 我们死的概率啊，遍地都是。你走在路上，车撞死你，你跌一跤，这个姿势不对，马上就死了。你睡觉不小心捂住什么，一会就断气了。你不小心摸了一个电出了，你就死了。死的概率比活的概率大得多了。现在基因遗传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能存在的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可能之中的可能，存活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但我们存在，这不就是个奇迹的吗？活着就是个奇迹。我们每个人的心脏大概都跟你的左手握起的拳头一般比例大，你就靠这一个拳头般的这个心脏，一手一张就供应了包括的你的毛细血管所需要的血液。如果你这一颗心脏突然不自己跳动了，你要给它加油，你有钱买油吗？你从你出生开始，你现在去加油，我们开汽车去买油就觉得很贵了，而买心脏之油从哪里买呢？上帝。但是正好这么奇妙，我们就正好这样活着，不多不少，不大不小，所有的人的结构就这么奥妙，上帝托住了我们。若如不是上帝托住，我们有什么存在的可能呢？我们有什么可依赖的可能呢？但是是主，我们的创造主托住维护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拜他，我们要侍奉他。我们不要以为哎，我们侍奉他是我们的上帝很喜欢享受我们的敬拜啊，感觉就像我们人所理解一样，一个人是一个气势高昂的，有人家夸奖他哄抬他，那是人的想法，很低级的。我们的上帝若不是要保护我们，他为什么要把生命给我们？为什么要维护我们？拜他，侍奉他。第二，这里主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应许和一个绝妙的生命不失散的保障，那就是主的话。我们要爱慕主的话。其实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已经很可悲了，但是还是要讲。为什么可悲呢？因为本来是主的话是宝贝的，不需要证明，但是许多的人今天都是藐视主的话。我们今天能慎重主的话的人太少了，我们谁还能相信将来有终极末世主要审判呢？我们有多少人真的很认真的想到主的审判就要临到呢？很少。我们今天更加讲的是，你信主你的人生就完整了，哎呀，你的信主然后你就健康了，你信主一切都顺利了，你祷告主就听你帮助你了。我们更不敢讲核心的问题。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没有主的话你就灭亡了。但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呢？先知耶利米说，很多人都嘲笑，很多人都真正把上帝的话当作是取笑的把柄，笑谈。你们要有机会看取笑圣经的，你一搜索，那多得简直就是无法计算。不慎重主的话，这也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我们要慎重主的话，要真的把圣经的每一句当作是主给予我们的所说的生命的话语。这是生命， 我要得到它。我们今天要撇弃这种试探话之后再相信话。你可以知疼，但受损的怎么会是上帝呢？受损的是你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喜欢知疼，这个今天这个知疼的事啊，不计其数的，知疼自己，知疼别人，知疼周围的环境，知疼来知疼去，受亏损的是自己。如果能慎重主的话，很简单的把圣经的话就当作宝贝，就当作生命，就接受，我就相信，而不是出于一种当作一个考究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当作一种推测的一种理论来进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真正的你把整个人放到圣经里面，你来体悟，来感受，来经历主的话，这主的话就如圣经所说，如同碾刃的利剑，能够刺入，连同骨髓和骨头都能够分开。主的话强大到这样的地步。我们都知道，在1989年那时候的这个韩国亚运会召开之前，在韩国的一架飞机在科威特出现的一个事情，就飞机上的乘客因为有人故意搞破坏，所以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都死了。那么有两个刽子手就当场被机场的时候就被逮住了，那么那个男的呢行动利索，就吞毒药当场毙命。那个女的呢行动比较慢，就被抓住了。那么抓住之后就按照程序也要审问他，不能够莫名其妙的就把他给处决了。但是这个女的呢是有高超的这种受训练的专业的超级的间谍的能力的，他有一个本领，就是他任何话都听不懂。我们的老师说请他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讲的，他什么话都能听得懂，什么各种各样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种方言，那么他们朝鲜话更加不用说了，他本来就是朝鲜人嘛，还有别的什么奇奇怪怪的话他都学过的，但是他有一种本领就听不懂。所以审判的人呢就没办法，就把他弄回韩国去。当时有一个牧师在电视上就看了这个新闻，这个牧师就有一个感动要给他传福音。后来审判的人们知疼的，到后来也没办法，就说有一个牧师一个傻子要来试试，让他试吧，这个专业审判的都没办法，让这个牧师让他去知疼。这个牧师就给他讲道，哎呀，这个从什么人有罪啊，要悔改啊，要认罪啊，要有爱啊，有生命啊，寻求永恒生啊，给他讲他都听不懂，但是他们能感觉他懂。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有一个证据，当他们讲对他进行审问的时候都讲，你呀这么漂亮，漂亮到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位有你这么漂亮的女的，但是你看看你的手沾满了数百人的鲜血。他的手下意识的抽动了一下，他们确定他肯定能听懂他们的话，只是不配合。这个牧师有了这样的一个证据以后，就更加的下心思去给他传福音，可是他不会改。但这个牧师呢也就从讲道后来改变事业，干脆就读圣经。 前后经历了半年之久，他终于认罪了，他悔改了，他流泪了，他知道他有罪了。那么知道有罪就要枪毙吗？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女的没有枪毙，你们上网去搜索，这个故事很有名的，没有枪毙，他就改做传道了。我们那个老师说他那时候在韩国开会，所以就通过监狱的人特别的办法联络他来做见证。那时候这个女的已经三四十岁了，也许还更老，说他一到海警察走进来以后，他从后面走来，包括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惊讶，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他站上讲台以后，他就说他有这样漂亮的外容，但是心中却曾经是撒旦的阵营。当这个李牧师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每一句都像刀子在挖他的心，他恨不得立刻就掐死那个牧师，他的心中很苦毒的挣扎。但是后来还是主的话溶解了他的心，他后来悔改，信了主，做了监狱里面专业的传道。主的话，主的话，也许你去听一个牧师讲的也是无聊的，你也想掐死那个牧师，你也觉得没有希望，不要紧，读圣经。也许你觉得到教会去做礼拜也无聊极点，不要紧，你读圣经，有一天主的话会救你的。你要真的读进去，没有不得着生命的。同样的例子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身上，有的人甚至因着主一个遮言片语的一句话就悔改。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的主教大神学家叫奥古斯丁，一句话读到他当时已经是名流了，名人了，也是雄辩术的老师，但是他也已经到了哲学研究无聊的地步。一个小孩在隔壁的院子里面喊拿来读拿来读，他第一反应就是拿来读，他顺手拿起他母亲的圣经，翻到罗马书，说我们都曾经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就悔改了。主的话一句，你只要真正的去面对，你就能够得到。我们可以不在乎别的，我们今天可以不在乎很多什么誓言啦、发誓啦、什么真正慎重的这个道理那个道理啦、人伦啦、情理啦，所有你都可以不顾。但是主的话，你可以不参加任何的基督徒的活动，但读圣经。你如果有一天绝望无助，你读圣经，圣经能救你，主的话能救你，别的不能。当你极端无助苦闷找不到朋友，读经，圣经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得力量的原因，因为它使我们与主相连在一起。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耶稣是在那里受苦四十天禁食，受尽了饥饿孤独，甚至有撒旦搅扰的苦痛，但是他把后面的这一个故事向门徒们讲开，他要的 那就是跟随他的人要明白，要侍奉主，敬拜主，要爱主的话，把主的话当作生命之真道。我们今天许多的人是死在自己的原有的想法之中，死在纠结论证和一种无休止的试探上帝的叛逆之中。实际上，当我们愿意单单降服在主面前，接受他，跟随他，你的生命问题就能找到答案的开端。你敞开心接受耶稣，耶稣跟你同在，跟你同行，当你有一天遇到饥饿，当你一天遇到被撒旦的欺骗，当你一天遇到像耶稣这样的孤独无助在荒野，甚至没有食物，没有食物，极端的生活状态，生活得不到保障，孤单，没有伙伴，没有一个人在周围向他搭一手，当你有一天受欺骗甚至迷茫的时候，主跟你同行，他能够像当年对付撒旦一样的帮你对付撒旦，这是我们的确保，我们的资源。关键在于你要不要。其实很多教会的参与者都不要的，很多教会的参与者都是在考究试探，甚至在折磨之腾主的话，其结果就是撒旦和撒旦的一党。但反正很简单，你只要侍奉主，跟随主，单单侍奉他，你立刻得到了一位能跟你同行，帮你对付撒旦的同伴，永远不离开你。使徒保罗说，当我初次在罗马受审问，没有人来帮助我，尽都离弃我。这是一个老头，老人为主做工多年，可是在监牢的时候没有人来帮助他，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尽，尽都离弃他。你看他为主做工，培养了许多的青年，可是都离弃他。但保罗告诉我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讲明。这就是得力的秘诀，主站在旁边，加给力量。所以我们得力的方法，得力的办法，其实就简单到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你的话语给我，你来帮我对付我的贫穷，我的饥饿，我的孤单，我的受折磨，受欺骗等等的艰难环境。主能，他已经胜过一次得胜，下次更容易。请我们低头感谢主。今天仍然有在座的这么多位渴慕你话语的、渴慕你生命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求你把真正的宝贵的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有孤单、寂寞、无助、恐惧，就像你当年在旷野一样，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也觉得迷茫、无助，受种种的威胁，就像你在旷野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也受欺哄、受欺骗、受诱导，撒旦魔鬼试炼，就像你当年所看到的那撒旦的工作一样。求主来，让我们不再孤单。求主来，让我们 不再害怕。求主来住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完整。求主来使用我们这卑微的瓦器，将你那宝贵的真理放在我们里面。恳求你让你的生命在这一个时代发挥莫大的能力来。在座的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若有肢体正经历的如同主你所经历的一样迷茫孤单无助，主啊，你跟他们同行。若有肢体正经历饥饿，肉体的饥饿和心灵的饥饿，主啊，你用你的话语喂饱他们。若有肢体感觉到人生没有方向，前途一片的迷茫惶恐，求主亲自光照导引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相信你，仰望你，依靠你，有根有基的站立。求主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